第十九课，认识魔鬼，主耶稣如何打败魔鬼。
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恩。哦主啊，你是圣了又圣的主。哦主啊，你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怎么样会迁到爱子的国度。哦，我们本来都是生在恶者的手下的主啊，但是你已经得胜了。主，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你到底是怎么得胜的。圣灵，求你启示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外面听，你自己在里面启示我们。我们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已经讲过，就是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因为我们是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而我们从前全世界的人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既然恶者，我们知道就是指魔鬼，全世界我们也知道是指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全世界不是指哪一个国家。既然魔鬼是这世界的王，是这世界的神，因此我们又是从他里面出来的，我们带了他很多的性情，我们受了他很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认识魔鬼。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前几课我们也有机会啊，认识了魔鬼的来龙去脉。我们认识了魔鬼的来龙去脉，我们也认识了啊，魔鬼的到底他有什么记号，他有什么性情，他的名字。那既然魔鬼是这样的，是至高至大，他又是狡猾的，又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不守真理。他在人面前，他在这里要毁谤神啊！你看，在创世纪第三章，他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吗？”你看他毁谤神，毁谤神的绝对主权，毁谤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毁谤神是信实的、可靠的，他竟敢说神岂是真说吗？所以他在人面前可以毁谤神，他又可以在神面前来控告人啊！他要引诱我们犯罪，他有一天我相信他同样的也把这个女人犯罪拿到神面前去控告。你看，人就是这样子，人可以抵挡神的，他自己要我们抵挡他的呢，还说是人要做。所以魔鬼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怎样能够从恶者的手下被释放出来，这个也就是主耶稣如何打败魔鬼。好，我们请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333页第一行到336页全讲完，简体字增订版，301页第18行到304页全讲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28页第5行到129页全讲完。
好，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在把一开始的3.1、2、3，主耶稣如何借着死败坏掌使权魔鬼的这个1、2、3，我们念一下。
一，我们讲过，神造人神圣的目的是要人接受神的权柄，管理全地。神已将最终管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人了，而不是赐给天使。在神的旨意中，人要得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可以想象，伏在神权柄之下的人，按着神所赐的智慧来管理全地，那是何等的美好。
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诗篇第8篇3节到6节。
诗篇8:3-6，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的，在神原先他创造的时候，他何等盼望，他何等盼望他所造的人类，他是这样的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如果我们能够伏在神的权柄之下，那实在是非常的美好，一切只是自然非常有次序的。好，二，
我们讲过，因着亚当夏娃被引诱堕落了，在他们身上神的形象和样式被破坏，他们和神的关系隔绝了，他们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柄，而撒旦夺取了这权柄，于是他们便伏在撒旦的权柄下。
好，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的失败，我们已经在美不少次讲课的时候都有提到，撒旦引诱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什么罪？
悖逆。
对，他悖逆症。撒旦说神启示真说，当撒旦说神启示真说以后，我相信这不是一天的，我相信天天在那里，这个不见得吧，神哪里是真的，你看这个果子多好看呐、啊！你看它又好吃了，你看它的，他一天到晚在那里听见的是撒旦的话，在他那里讲，所以他因为他的心态上他是悖逆的，他心态上不是尊神为大的，不是顺服神的，这个关键是非常关键的。在罗马书第五章特别讲到因一个人的悖逆，所以这个悖逆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的问题。所以当他因为先心中先有悖逆，不以神为中心，不是说神怎么说就事情怎么成功，而他心中一悖逆，所以他才会接受那个果子的。接受果子是表现心中的悖逆，它是真的，所以这样的话人就堕落了。我们知道神在这里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失去了神形象。以后我们看见神要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要恢复我们身上神的形象，就是当我们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就是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说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就是恢复神的形象。好，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失败了，与神隔绝了，所以他们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柄，本来全地的权柄在他的手中，大家都要服他，现在他反而要去服在魔鬼的权下，魔鬼夺取了这一个权柄，所以魔鬼在讲说万国的荣华交给我，这个交是他是用引诱来的，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夺取亚当夏娃的权柄，但是他是引诱他给他的。今天这个原则在我们是一样的，没有人叫我们做什么，除非我自己愿意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撒旦是试探人的，是引诱人的，他会想尽各种的办法来引诱你，我们要注意这一个事实。好，第三，
我们已仔细的讲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生死埋葬复活，完成救法升天，赐下圣灵来推行救法，叫一切信他的人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并从魔鬼权势下拯救出来，迁入爱子的国度。主基督从高天降到伯利恒，到克西马尼，到哥哥他，到坟墓，到复活，到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主耶稣是借着降卑受羞辱，复活升天，得到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也就是说，神是通过基督道成肉身，受辱受死复活，来恢复人的统治权。
是的，我们知道亚当夏娃是人，他人失败了，他既然失败了， 所以神在这里要差遣他的儿子要成为人。你现在可不可以请讲一下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
因为他要救我们，他就要凡事与我们相同。
因为他是要救人类，对吧？是，所以他要成为人。因为是人失败了，所以人自己要去来夺回这个失败，夺回这个统治权。是人类失败，是击，我们被击败的是人，所以也要人来击败魔鬼。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人，他因为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好，我们好，第四，请念一下。
我们现在看耶稣如何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在此不重复旧法的其他方面。一，第一个伟大的预言和应许，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开始了他的救赎计划。神对蛇撒旦所利用的工具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被击败的是人，所以也要人去完成这个胜利。也就是说，借着女人的后裔，撒旦要被击败。撒旦所夺来统治世界的权柄，头是代表权柄，要被击伤，舌头被击伤是表明受到致命伤。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个伟大的预言和应许。当然，当我们在这里要讲到神，他今天允许女人的后裔要打破魔鬼的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但是整个旧约就是神预备救法的过程，神他自己亲自预备救法。当他在这里宣布这个预言的时候，宣布这个预言以后，好像就有一根救赎的红线。我们，你有没有记得，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要到耶利哥城，他们有两个探子到那里去看看情况的时候，有一个妓女拉合的故事，你知道吗？
知道。
这个妓女拉合的故事，妓女拉合对两个探子说，当神眷恋你们的时候，你要纪念我和我的家。结果这个两个探子说什么？
忘
了。他说，你要把一根红线，你把一根红线挂在这个窗口上，挂在这个窗口上呢，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认这一根红线，而且你把你的一家全部都要居住在这里，凡是你所有的亲属都要居住在这里，都居住在这里的话，那个时候就会被救。如果人不在这里不救，那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好，这一个救赎红线，在这里讲是一根红线，但是事实上这一根红线贯穿了整个的旧约。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我们能够看见有个救赎的红线，也就是什么呢？神在这里要如何的来预备这位人类的救主，来预备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如果看每一卷圣经，是的，你都能够看见这里都有救主的影子在这个里面的。神借着拣选敬畏他仰望他的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神对他说，地上的万族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我们看一看神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
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神允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好，十八章十八节。
十八章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二十二章十八节，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我们刚刚开始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的时候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 现在这里讲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我们知道这个后裔是单数的，那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后裔要使地上万族得福，其实这个后裔就是预言当中女人的后裔，就是预言当中女人后裔。神借着亚伯拉罕的敬畏主，倚靠主，仰望主，而他就成为信心的伟人。而借着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就生雅各，那么雅各就生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最后成立以色列国家。成立以色列国家，后来当然这里面的故事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神就特别拣选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后来又分裂了，分裂变成犹大王、犹大家和以色列家。那么神就拣选犹大家，神借着拣选犹大家拣选谁啊？大卫。神拣选大卫，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好，神允许大卫，大卫敬畏主，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王是神所爱的，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乎我心意的，因为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哎呀，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实在在地上寻找人，神寻找要合他心意的人，合他心意是什么？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要遵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你要不要，这是你的心智，你要不要。结果大卫王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允许说他要坚立他的王位直到永远。所以列王记上九章五节，
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好，这个是神对所罗门讲的话，所以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神通过拣选亚伯拉罕，通过拣选亚伯拉罕就拣选了以色列国家，以后大卫坐在王位上，神要祝福他的王位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呢，以色列人用人说很不争气，他们非常的悖逆，他们这个啊又拜偶像的，最最神奇是最最忌谢的就是拜偶像的问题，因为我应该是归给神的，你怎么归给偶像呢？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玷污，这就是邪淫，这是恶的，在神的眼睛上。所以呢，以色列又还几次的又给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他们又哀求耶和华等等嘛，后来他们又被捉到外邦去了，到巴比伦去了，到亚述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以色列人好像就是一直在变来变去，但是神的允许永远不改变，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允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允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允许大卫就是允许大卫，大卫本身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神已经允许，神要拣选以色列百姓，要拣选女人的后裔，但是魔鬼也是虎视眈眈的，一直要看着这个女人的后裔，他也不愿意女人的后裔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魔鬼攻击最厉害的就是跟神计划有关系的事情。你看你在旧约有一件事情很特殊的，就是犹大王亚哈谢，当犹大王亚哈谢他死了，他的母亲亚他利亚起来来把自己家里的人都杀掉了。你说说看，人家是杀别人吗？他是杀自己家里人。按道理说好像好了，大卫的王位没有了，因为这个接下来就接到这里要完了嘛，因为给他母亲全部杀光了，哎，漏掉一个约阿斯。好，约阿斯他的那个亚哈谢有一个儿子约阿斯呢，又偷偷的给偷出来了，给偷出来了又养活了。所以魔鬼在这里他要想的，他要想的就是要杀灭犹太人， 所以我们看犹太人比别人都苦，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从这里出来。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因为事实上犹太人是非常的悖逆，所以神要管教，神要在挡。我们看见在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哈曼，他不是要求王吗？要把在他们境内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杀掉。事实上正是他这样讲的，他恨犹太人，在背后魔鬼是想要把 你犹太人杀掉了，总把你女人的后裔要灭绝吧，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坚定他的约的，我们看见魔鬼是不甘心的，但是谁是得胜的？所以我们要看你在耶稣基督降生前150年大概，在那个时候希腊王朝的时候有个马可比时代，他那个时候也是杀犹太人杀的啊，甚至就是要把犹太人都放在油锅里面啊。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妈妈跟他七个孩子说，我们绝对不能不认神啊，他人家要他放弃信仰，放弃承认有神，我们绝对不能，我们一定要认神。七个儿子都在油锅里死掉了。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狠呢？事实上我们看见在背后魔鬼想杀掉犹太人，我总能把女人的后裔杀掉，他是这样的。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意象讲到大红龙等在那个女人的面前，女人如果孩子生下来我就要杀啊，就要把它吃掉。其实这个当然是讲将来的事，事实上也是这个图画，就是大红龙等在哪里，他就是要等着要杀女人的后裔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天地万物都要改变，主的话永远不变。女人的后裔要杀，就是要打破魔鬼的头，就是要打破魔鬼的头。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念了一分钟，事实上从亚伯拉罕到耶稣2100年，从大卫到耶稣1010年，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那一分钟就念完了，在这个里面经过了多少，他们都想要残害，要杀掉女人的后裔，只想把犹太人都杀掉。这个魔鬼在后面的冲涌啊，犹太人都杀掉，他就想我就把女人的后裔杀掉。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一个预言要神已经发了，这一个预言他自己一定会成功的。好，我们现在来念讲下面神设立耶稣为人类的救主，
人类的救主，女人的后裔，神设立人类的救主，击伤魔鬼的头。撒旦企图胜过这位女人的后裔，撒旦企图借着希律王杀害婴孩，而杀害婴孩耶稣。魔鬼用武力不成，企图用试探亚当夏娃的方法来试探耶稣。试探最尖锐的焦点是世界的统治权问题。主耶稣明知只有借着十字架才能败坏魔鬼，才能夺回世界的统治权。主耶稣甘心乐意顺服神，以神为他唯一所当敬拜，胜过了试探。
好，我们讲女人的后裔，人类的救主，撒旦要企图要胜过他。我们来念一念马太福音2:1-18。
马太福音2:1-18，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你想想看，这个木匠的儿子生嘛又生在马槽里，也没人去理会，又贫穷，你莫名其妙要去杀他。那么按人说，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有一个弟兄把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本来博士看见东方的星，他就跟着星走，但是跟着星走的话呢，也就不会出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一半，因为他又在想，我既然是皇宫，那我就到皇宫里去问问嘛，去问问总也没有事情嘛，因为既然是生下来的王嘛，那跟这个王总有点关系吧，他去问，一问嘛就问闯祸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永远不错误的，他纵然是闯祸了嘛，神也不错，神不会错。不过这么一闯祸，这么一问嘛，所以问了有这么多人都被杀掉，这么多小孩子都杀掉。那我们现在不是重点，不是在讲那个，但是我自己从这里我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真的走依靠主的道路，我们就依靠主。什么时候我自己想出来的问题，等等就要闯祸了。我就在想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前以斯玛利，讲起来他的撒拉也怂恿他说叫夏甲去生一个吧，那这个嘛也就差不多嘛，从你而生的也是从你而生，但是就不是原配了了，对不对啊？那么这样结果搞得世世代代亚拉伯跟以色列人打仗。我就在想到，我没有讲任何别人好坏，我是要讲我们走主的道路，我们依靠主，要求主怜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也没有关系的了，你就不靠主没有关系，一没有关系就要就世世代代征战，就是以斯玛利跟以撒的后裔世世代代征战，这没有关系嘛，孩子就杀掉这么多。就是说，但事实上你说事实上他们也没给他答案，没有什么太答案，因为他出来还是看见星呀，对不对？那这个我已经是题外话了，我讲题外话，不过我愿意借着这个题外话和弟兄姊妹彼此劝勉，我们要依靠主，要顺靠圣灵而行啊，就是顺着这个心走。我们不要想走走走走又歪掉了，想到这个是皇宫嘛，那到皇宫里去问问吧，到底怎么样，结果到搞了这么多人都杀掉。好，这个我们不讲了。那么现在讲那么好了，他去问了以后嘛，那就不是就闯祸了吗？闯祸了吗？那么这个希律王不是预备要去杀拜耶稣？他意思想我去拜耶稣，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去做什么了，他是要去杀耶稣呀，对不对？ 但是神永远得胜的。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神有绝对的主权，神不会因着你这样他失败了，好，这个女人的后裔就被杀掉，不会。结果呢，所以就叫他晚上的就逃了，就逃到埃及去了，逃到埃及去了，所以这里杀了半天，那里已经都跑掉了。所以事实上神做事都坐在他前面呀，都坐在他前面，他要杀还没杀他都走掉了，已经他这样都杀了。就我们讲了嘛，哈曼他预备要去杀以色列人，杀以色列人，结果跑到那个王晚上又做梦，做梦看书嘛，正好在人看来是正好，在神看来神都管好的呀，神管好的看呢，讲到摩地改有功，所以呢，哈曼的反而被挂到木架上去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天地万物都会改变，一切都会过去，主的话一直不变。主，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打破魔鬼的头就打破魔鬼的头，我们感谢主。好，
撒旦企图胜过这位女人的后裔，企图杀害婴孩耶稣。四，撒旦企图胜过这位女人的后裔，企图试探耶稣。
好，关于这一点，我们刚刚在前一刻稍微讲到试探，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在书上也念到了，也念到就是说，撒旦他试探最尖锐的焦点是世界统治权的问题，因为这个撒旦是我要我要嘛，他是至高至大嘛，他也以为他至高至大，耶稣也是至高至大，可是他试探耶稣，耶稣最重要的一点，他虽然为神的儿子，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诚心卑微，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撒旦跟主耶稣根本不同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
顺服。
一个是
悖逆。
对，他用悖逆，他以为也要引诱别人悖逆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人类的救主他顺服，所以他以为试探耶稣，所以他意思就是讲说，你不是要到世界做统治权吗？你不是要来统治世界吗？你将来你要来管理整个地界，那你拜一拜我就好了。但是主耶稣清清楚楚知道他主耶稣他不是他一个他自己来统治世界，他是要拯救人，要与人联合，恢复人在世界上的统治权。他知道人离开了神根本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必须与人联合才能。那么他要与人联合呢，就必须通过十字架，他一定通过十字架让人死了，借着他的死与他的同时借着复活成为新人的时候才能够达到。所以这是主耶稣清楚知道的。但是我最要强调的就是，女人的后裔是绝对顺服的人子，是完全顺服的人子。如果这个女人的后裔她不顺服，那你就没办法了，她一定是要完全的顺服。所以魔鬼他预备去杀耶稣，结果杀不成，没有杀了，他现在要来试探了，硬的不行，用软的了，他就想你来拜一拜我，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要怎么样？但是都不成。感谢主，有一首诗歌说：“我对撒旦总是说我不，我对父神就说是。”这就是我的态度，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我们求神，当我们在这里听这个课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发出一个祷告，主，我愿意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要顺服，我对神就是，我对魔鬼就是不好。
五，主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借着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完成了神的救法。
好，我们要把这些圣经念一下。
马太福音26章45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约翰福音12章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13章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17章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他以绝对顺服的态度，他来完成神的救法，所以我们必须看见的不是他单纯完成救法的问题，是他心态的问题，是他心智的问题。好，
使徒行传2章31节，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4章10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17章3节，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希伯来书1章3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亲自成为血肉之体，我们实在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念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5节。
希伯来书10章5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感谢主，神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耶稣基督是这样的顺服，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有一个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跟随主的脚踪而行。主耶稣他完成了救法，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我们因信与他
联合，
与他同死同活。我们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就从亚当里就迁到
爱子的国度，基督的国度里，
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从撒旦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呀。我们感谢主，我们从旧人我们就成为了新人，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完成救法。好，我们现在再看
6，主耶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2章14-15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好，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再念一下下面的这一段啊，就是大纲的这一段，因为大家的版本不一样啊，我现在对不起，我就不就繁体字版334页第2行开始，第2行我们已经念过了。我们主耶稣的一生充满了各样试探，我们这个一直念下去好吧。
主耶稣的一生充满了各样的试探，他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在克西马尼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主耶稣借着在十字架流血舍身，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完成了神的救法。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借着死败坏，败坏不是说不存在。
好，我们现在特别要注意这一句话，主耶稣借着死，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死了，他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好，哎，不是说不存在，
而是使他无能力破坏，或减少到完全没有能力，使之无效果，使之瘫痪的意思。那掌死权的魔鬼，魔鬼掌握了死权，如果要击败和对抗魔鬼，必须要有一位会死的人进到死亡的领域里去，这就是神的儿子必须成为人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说，耶稣成为人，好叫他能透过死亡毁灭那掌死权的魔鬼。耶稣死了，借着死他战胜了死亡，释放了那些被囚的。
好，你明白这一段吗？
明白。
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成为人，他不会死，神在天上怎么会死呢？神不会死呀。所以主耶稣他要胜过死亡，他必须进入死亡的领域。那么进入死亡的领域，一定要死了才会进去啊。你不要说我今天我们现在活活的坐在这里，你还不能进到死亡去，你必须死了才能够进到死亡的领域。那么撒旦的座位在阴间，所以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按人看来他是失败了，他是死了，他但是借着他的死，他就进到里面去，他在那里大闹天空，他把他的血付出来给魔鬼看，我叫一切信我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今天凡是一切信我的人，你必须放他出去，对不对？因为我今天借着死我进来，我借着我的血，我借着我的血，我已经洗干净大家的罪。而主耶稣，而且借着他的死，我们因信与他就同死。好，我们也就是这个死就是说，我就因着我的死脱离了这一个死亡，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就表明他胜过死亡。所以主耶稣如果在十字架上就跳下来，他血液流好了，他也不进到坟墓里去，他跳下来，这个跟他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活到永远永远不一样的，因为他已经进到魔鬼的座位里面去了，他已经大闹天空，他自己他能够出来，就表明死不能拘禁他。他既然出来了，死不能拘禁他了，这魔鬼到了，那么一切信他的人与他联合，也借着死我们全部都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他借着死败坏在掌死权魔鬼，第一就是给魔鬼没有能力辖管一切信他信耶稣的人。他败坏的意思不是是说这个时候魔鬼没有，因为我们知道魔鬼这个时候还在的，而且在神的智慧里面还留给魔鬼这个世界是他的空间，这个世界是他的空间。所以但是他对重生的基督徒是一点没有能力的，但这一点我们必须求神给我们看见。这也就是如今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按人看来血淋淋的，但是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他要败坏掌死权魔鬼，释放一生以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这些一生不是做奴仆吗？怕死，一天到晚吃药怕死，等到不吃饭等到肚子饿死，不穿衣服又冻死，等等什么都是怕死。哎呦呀，哎呀，我累死，等等又气死，气死吧死。你不是一天到晚都是怕这死那死？但是主耶稣把我们放出来了，我们不再属于那个领域了，我已经从里面出来了。所以这段的意思是这样。好，
借着复活，他复活了，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证明他胜过死亡。主耶稣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好，请我们看那个，我们等等还继续念下去啊。啊，我们现在看第七。
主耶稣仗着十字架夸胜，魔鬼被解除武装，已无能力破坏了。
好，把请念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
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好，
神不但在十字架上击伤了魔鬼的头，而且还明显给人看，叫他们在人面前丢脸。
我实在要求神将这个意象显明在我们的里面，活化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血淋淋挂在哪里，下面的人们没有几个。刚刚一个礼拜以前，何尚达荣耀归给大卫的子孙，现在人就几个了啊！等等，他的门徒卖掉的卖他的卖他，否认的否认他，逃的逃掉了，现在只剩下约翰了和他妈妈了和几个人妇女了。我们看到底是失败还是得胜啊？让人看来是失败了。我实在求圣灵在这里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当人看来是失败，人看来是死的时候，在灵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好像上几次也讲过一点，不过我觉得还是重复。我最欢喜念这一段，念了这一段呢，我觉得很开心。来，我们再来。
在这节经文中，执政的、掌权的是指魔鬼及随从他的邪灵。
好，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那么就是指魔鬼和他邪灵，随从他的邪灵。掳来什么意思？
原文是指解除武装。
好，将魔鬼和随从他的邪灵解除武装，啊，明显给众人看，
就是明显的被当众羞辱。
这个是明显给当众羞辱。好，夸胜。
夸胜是领导得胜行列或公开展现的意思。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主耶稣借着十字架解除了魔鬼和跟从他的邪灵的武装，而且将他们示众公开羞辱他们，使他们在得胜的行列中做俘虏。在保罗时代，当一个军事领袖击败敌人，那得胜的军队便会强迫敌军的将军和士兵跟在得胜的将军后面列队示众。站在路旁的人会辱骂战败的军队，并扔石头。保罗说，当耶稣钉十字架时，这样的事情在灵界也发生。耶稣胜过魔鬼和众鬼所有的能力，耶稣强迫魔鬼和他的随从跟在自己胜利队伍后面，让所有被造之物都肯定耶稣的得胜。
弟兄姊妹，我太欢喜念这一节圣经，你应该把这一节圣经好好的背出来，把它解释，而且也可以宣告和朗读。我们因为是生在魔鬼权势之下的人，我们现在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在前两次要认识魔鬼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多少受他的影响，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吓死死，怕这个怕那个等等呢，好像哎呦猛想了，是不是有什么阴风，哎呦外面有什么脚步声，哎呦有什么东西，好像我们就是好像我们像败兵一样的，我们很害怕。不要害怕，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他把魔鬼跟他的随从全部来把他解除武装，叫他当众羞辱他。啊，我看见过有很多被当众羞辱过的人。什么叫做当众羞辱他？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不好啊，大家怎么样？在那个保罗的时代，人家还把石头来丢这个俘虏，在耶稣基督的后面。求圣灵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哦，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真理。耶稣的得胜在加略山上得胜，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血，他的付出，他打伤了魔鬼的头。因为魔鬼的致命伤就是要我们罪，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罪就是魔鬼带来的嘛，这就是他的黄牌嘛。因为你一被罪控制了，好，你就在我的底下了。这下耶稣要拯救他一切的百姓，他赦免我们的罪孽，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所以这个他就打伤了魔鬼的头。魔鬼打耶稣，他来咬他的脚跟有什么关系啊？他咬脚跟的话，不是致命伤， 他头才是致命伤。所以当耶稣在这里，当他死，耶稣若不死就不生。主耶稣如果不死，他就不会复活了，如果不死就不会解，不会拯救我们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底是失败还是得胜啊？
得胜。
所以耶稣说，如今人子的时候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得胜，永远得胜。所以魔鬼只是在后面跟着得胜的行列做俘虏。我们看见没有，弟兄姊妹，真的求神把这一条这个十字架和十字架的路指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走十字架的路，我们好像自己也是失败一样，自己受委屈，以后我们还要讲十字架的路。但这是得胜，这是基督的得胜，这是基督的得胜。当我们在这里愿意与主同时同活的时候，魔鬼只是跟在我们后面走俘虏，不是他不是控制我们，而是跟在后面走俘虏。好，再念下去。
主耶稣不但死而复活，而且穿过了三层天。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主耶稣穿过了所有的天，表示他胜过魔鬼的权势。
我们在前面这个前面我们念过了，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整个一系统下来，我们还是要再念。我也希望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常常可以宣告，主啊，你是胜了又胜的主，哈利路亚，感恩谢主。让我们越来越宣告的时候，我们从理性上的知道到我们实际的经历来经历。来，
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坐在全宇宙最高的权柄宝座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节宣告，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当他死而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了。你记得前面我们讲吗？我们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得救了，成为主的人，我们已经与主联合，所以主的丰盛就是我的丰盛，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主的手中，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也就是一句话，今天因着我求告主名走十字架路的时候，我一切都交给主，那也同样屈膝在我们的下面，也就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都会发生的。求主启示我们这一个真理，荣耀归于父神，一切的事情不是荣耀归给你，我想做什么，那这个事一定不成功的，你要做什么一定不成功的，因为荣耀要归给你，不会成功的。就当基督在那里掌权，他超乎万有之上的时候，那他荣耀才归于父神，才会成功。
哦，弟兄姐妹，让我们欢呼加略山上的胜利，女人的后裔已经打伤魔鬼的头，魔鬼的权势，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看见真明白，魔鬼的权势在加略山上已被解除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正当世人看他完了及断气的意思的时候，却是成了的时候，是女人的后裔打伤蛇的头的时候，是人子得权柄荣耀的时候，是撒旦和他的随从被败坏蒙羞辱的时候。赞美神，神成就了创世以来所预备的救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赞美神伟大奇妙的计划。撒旦已被打败，撒旦已被蒙羞，对重生基督徒的统治权已被夺走，他没有任何权柄和能力再掌管我们的生命和一切。
感谢主，你兴奋吗？念这个？
嗯，是的。
我们这个要牢牢记住，因为到后面要讲到魔鬼诡计的时候，跟这个非常的有关系。你比方说，我曾经用一个比喻，后面我们会讲到，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很兴奋，所以先讲一句。比方说，我跟耶稣一起坐在一个房间里，其实就是基督住在我里面了。 如果魔鬼在外面敲门，他在动动眼里在看看我跟耶稣坐在那个房间里面，他在敲门，谁去开门？你说如果耶稣在你里面了，现在魔鬼在敲门，谁去开门？
主耶稣去开门。
主耶稣开门，我想主耶稣一站起来他都跑都来不及了。为什么？哎呀，这个是在加勒山上解除我五章的，把我当住修路的啊，怎么他逃都来不及。但是我们因为不明白，我后面讲到魔鬼的诡计的时候会讲到这，我们常常因为不明白自己抵挡，自己你就跑起来了。你可能你跑出来，耶稣你等等帮帮忙啊，我打不过你，等等来帮我打了。他你一跑起来他高兴了，他在那里他就其实他知道他对我们没有能力了，他就在那里调戏我们，在这里跟我们让我们发急，让我们怎么做。他最欢喜的就是你跟他缠，一直跟他缠，跟他缠，跟他缠。其实主耶稣的得胜的方法是他自己的得胜，我们因信
与他联合
而得到的得胜。就是什么事？就等于说你今天坐在一部汽车里面啊，外面不管他有什么事情，你坐在这个汽车里又稳固又牢靠，我在基督里又稳固又牢靠。你要离开汽车，你要去做什么事，那你就很困难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加勒山上感谢主，魔鬼已经被羞辱了，五章被解除了，对重生基督徒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权柄，他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不相信真的，你就有什么事情赞美耶稣，耶稣得胜。我真的，你一叫加勒山上耶稣得胜，你早就失败了，他就跑了远远的。他今天来试探我们，我们刚刚讲他很会引诱人，他很会试探，他就是看看你知不知道这个得胜的秘诀啊，他就是看看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失败了。他等到我们以后会讲，他还会假装像吼叫的狮子，好像我是得胜的样子，他就看看你懂不懂我是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来欢呼加勒山上基督的胜利，他的胜利就成为我们的胜利。我们得胜的秘诀是在乎与基督的联合，一点不靠你自己的功劳。你做不好的，你做不好，我们做不好，我们不该自己做，也不能自己做，也没有效果。好，我们祷告。哦，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女人的后裔打破魔鬼的头，哈利路亚！不管世界千变万化，不管人心何等的背叛，也不管魔鬼要想尽办法要杀害耶稣，要试探耶稣，但耶稣你是永远得胜的主。哦，甚至在哦克西马尼园，你大声祷告，流泪哀哭，恳求哪能救你怜悯的主，因着你的虔诚就蒙了应允。哦，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你永远的得胜，你永远的得胜，就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主。愿主自己启示，把这个真理不断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来经历你自己。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